造的人第十一期。上期我们结束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今天从九到十节开始，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照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保罗再次强调这被藏在神里面的奥秘，这自古以来被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位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的神，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根据 KGV 英王钦定版翻译，我多数时候引用钦定版，只是因为这个版本有更多的相关语言工具和参考资料等。阅读圣经的话，如果我想从一世纪的角度来理解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我会选择肯尼斯·威斯特译本 WUEST， 是扩展释义的翻译译本，代表着一世纪讲希腊语的人对经文意思的理解。这是迄今为止我能找到的最准确的翻译。我们都希望读翻译最准确的译本，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翻译译本，像信息圣经 MSG 这种不是圣经，即使当代圣经 CEV 也不是圣经，这些都是人的观点，是改述或意义，事实上是在浪费纸张。信息圣经是一个人为帮助自己子孙理解圣经而写的，并不准确，不适合当作学习用。我很高兴有英文标准版本 ESV， 极其准确，在很多时候其实比钦定版更准确，很适合读经用。这是我常用的两个版本的，有个新版本叫现代英语版本 MEV， 很容易读，相当不错。总体来说 ESV 非常好，我已经越来越多换成 ESV， 不过钦定版本仍然在我头脑里会冒出来。有人问我读什么一本的圣经，我会说钦定版的库里布雷克一本，就是在我里面。但很多时候当我引用经文，为要将经文真意讲清楚，在我讲之前就改述了它。例如我读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恢复本译本，通常我会按译本先这么说，看哪，我赐给你能力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什么都不能伤害你，钦定版。 但这节经文中两个能力原文是不同的两个词。第一个能力是 ESOUSIA， 意思是全病。第二个能力是 DUNAMIS， 字面意思是能力。当我说出来时，很多时候我会这么说：看哪，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更准确的用词，经文一样，但依然很钦定版。很多人不是钦定版就不听，我明白需要谨慎使用译本，担心被带错方向。保罗曾告诉提摩太，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教义很重要，教义从圣经来，错误译本会带给你错误的教义，教义的准确有赖于译本的准确。我不是要你相信我的话，应该自己去查。威斯特译本 WUEST 是最好的，总的来说是最准确的，但只有新约，没有旧约。ESV 也非常好，我还没发现任何不准确，其准确度有些地方与钦定版一样，有些地方比钦定版更精准。因为很多人就译本问题问我，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回到经文，你必须分解才能真正理解，将这节经文这样活出来：一，为要；二，借着召会；三，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四，现今；五，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共分解成五组括号。有了这些括号后，你可稍微调整顺序，使句子通畅易懂。我们现在不做，只是明白其目的。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节，并经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并且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这奥秘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这奥秘自古以来被隐藏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创造万有的神里面。出于这原因，或者说因这用意、这心意、这个计划，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是与神为敌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换句话说，教会当通过在基督里发生功效，向这些执政掌权的显明神百般的智慧，这远远大过人普遍以为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来不知正在进行的属灵征战的真实情况，不知道敌人一直在计划密谋，想方设法绊倒你，使你跌倒。但我们必须明白，我现在 没有时间讲太多，你可能在我们书店里能找到。我曾教过一系列，是我们向公众开放的第一个圣经学校课程，叫《神的伟大计划》。这本书阐述了从创世以前，神开始为人类所定的整个计划。当神创造大地时，这地是凭着，也是为着基督而造的。他将属灵的存在置于其上，他们原本应该与神同工。当人把这地交给撒旦，这地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包括围绕地球的大气层，一切原本在人的权柄之下的，都在撒旦之下了。其中包括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实际上是相连的，连于创世纪1章26节，人受托所管理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实际上是守护的灵，原本应当负责监督亚当统治下的地区。当亚当跌倒，他实际上跌至天堂门外。当我们讲地球，人们的定义是地面或物理地面的现象世界，但也包括周围的空气，甚至大气层、平流层、电离层等一切围绕地球的，这些都与地球相连，属于地球，而非太空的一部分，都是亚当的权柄统治范围。所以当亚当把他给了撒旦，撒旦掌管了他，因此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立刻就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并立即呈现撒旦的本性，与神、与人为敌。现在我们不仅与那些征战，同时也与在这地上发生的一切征战。这就是在我们之下的执政掌权的，我们要把那些放在耶稣的脚下。现在耶稣坐在那等候。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时凡在他以下的都要服他。现今在法律上他们都是非法的，他们已被裁决服在耶稣之下，却还没有被迫服与耶稣的权柄。这正是我们的工作，正待要显现出来的。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统治那些执政掌权的，使神的智慧显明出来，就是神通过人体监督管理这些执政掌权的。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比我们更年长，历史悠久，某种程度上智能更高，但是他们没有基督的思想，因此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对他们有权柄，我们行使的是他的权柄。永远要记住，这不是你的权柄，你行使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像警察的权柄，不属警察，警察所代表的 是这城市的权柄，正因为如此，你会服从警察的命令，以示对政府法令的尊重，否则你不是在违抗警察，而是在违抗这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上法庭，不是某某警官与你对簿公堂，而是某某城市与你的对峙，而该警官是代表这城市告你的见证。灵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完全一样。严格来讲，我们是神在这地的警察，但我们应该是阻止罪犯，不是人，不是人类，而是疾病、魔鬼这些罪犯。他们就是贼，所作所为都是偷盗、杀害、毁坏。教会是要显明神百般的智慧。十一节，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如果我问大多数人，耶稣永恒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永恒的旨意不是人的救赎，这是总目标里的一步。他的定旨是被高举为主和救主，所以耶稣不只是要救人，这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圣经说照着永恒的旨意，这是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在说不仅仅是使人得救，虽然这对人已经足够，但对神远远不够。神永恒的旨意最终显为他借着他的国度和他国度里的子民来统治掌权。耶稣的目的是为了统治掌权，等到一切成就都归于他以后，他将国交回给神，这是他的使命。十二节，在他里面，我们借着信他，就笃信不疑，放心大胆地进到神面前。现在我想澄清这里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我在说教义，不是在说人。我先讲好的部分，因为他在前面，不然我就先说不好的部分。将在他里面括号起来，我们可以笃信不疑，放心大胆进到神面前。这意味着我们有确信无疑的胆量，我们蛮有把握地进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必爬着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是放胆无惧地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是放胆无惧来到施恩宝座。他并没说是爬进来，而是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唯有那胆量去，唯有进入权，不必担心，如果我大胆进去，难道他会揍我吗？他不会因我的大胆而用闪电击打我，不，他说，我们放胆无惧进到神同在中，不是傲慢，而是放胆无惧。放胆无惧意味着你进去，你期待得到你所求的，并且是清楚的求。你不是进去说，神啊，求求你， 无限怜悯我。祷告完，每个人都累了，甚至神也会像是说，等他祷告完了再去叫醒我。要意识到我们有胆量，有进入权，也就是不必等到周日才见神。不论白天晚上，可以随时进入，我可以进入，而且不必离开他的同在。我与他同行，我活在他的同在中。任何时候我都能停下来说，我在想你讲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解释给我吗？然后当你继续，就会某个时候突然叮的一声，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如果你坐下来问那是什么，让我想想，这会是什么意思？现在你在碍事了，你问了就交托。当你想太多，你的思想掺杂进来，就会阻碍你听到他的声音，结果听到的都是自己。某种程度上，把问题交托了，就继续做你在做的事，静候佳音。叮的一声来了，就是了。保罗说，我们有这两方面，胆量和进入权。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你不是胆怯地来到神面前，你应当行事勇敢，大胆进去，就像是你自己的地方，这确实是你产业的一部分。你走进去，他是你的父亲，他是神，你尊重他，他也是你的父亲。我们有胆量而非胆怯。你在圣经中找不到我们有胆怯，你能看到温顺。人们有时会误以为胆怯害羞是温顺，胆怯在圣经中从来不是正面的，大胆在圣经中是正面的，温顺也是正面的。温顺不是软弱，而是力量控制自如，精准使用。摩西是众人中最温顺的，连他自己都这么说，他写的这就好像是在说我很温顺，有问必答。虽然摩西是所有人中最温顺的，但他做了大多数人绝不认为是温顺的事。人们对温顺有误解，温顺不等于胆怯害羞，不是自我贬低，不是说自己不好不配。神从没打算让你这样，他要你像耶稣一样行事。耶稣从来不胆怯害羞，大部分人觉得他说话不够谦虚，居然说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这是谦虚，因为是真话。耶稣说真话，真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也是我们要遵行的命令。不管他讲你什么，你都应该对你自己讲。如果有人说与耶稣的话相反，你要指出错误并纠正。有种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从小听到大，就是他穷得跟教堂的老鼠一样。你见过教堂的老鼠吗？说不定比有些人活得还滋润。如果有人这么说你，或用类似的话说你时，你要回敬对方一句，打住，我所需的 都得了供应，我所需都得到了满足，我的天父满足了我所有的需要，他供应了我全部所需。但要注意心态，既不要四处哭穷，也不要到处炫富。丰富用不着证明，这是信仰运动的方，这是信仰运动的问题所在。他们认为必须通过开豪车或更大的房子之类来证明自己的信心，他们认为这是证明的方式。不，富有在于你如何使用。最富有的人不是积攒钱财最多的人，而是知道自己，而是知道如果自己祷告，需要就得到供应，这是一个富有的人，并不是说我祷告积攒而成为富有。我们不需要积攒，没有用处，还需要付税，让钱财在神手中循环，在我需要时给我，他递给我，我付出去，简简单单，然后我用来支付账单，花出去。阿们。这就是你如何行事与新造的人相称。保罗说，我们借着信他就笃信不疑，确信无疑是因信他，这是耶稣的信心。这一术语的出处主要出于钦定版耶稣的信，和合本译本信耶稣，因此我们必须澄清这点。使徒行传3:16，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借着他而来的信，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恢复本。几乎同样的词，因信他，这人健壮了。人们因此说，这不是你的信心，这是耶稣的信心，这不是真的。当经上说耶稣的信心，讲的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讲耶稣的信心。耶稣没那样说，他说，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路加福音8:48，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18:42，耶稣对百夫长说，去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马太福音8:13，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马太福音15:28。耶稣听见说，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马太福音8:10。这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没说你很幸运能用到我的信心。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多信，这不是耶稣的信心，因为若只是他的信心，我们仍然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拥有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而他的信指的是基督信仰。 也是指基督教信仰。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人开始讲，不，这不是因你的信。我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剂，使人不再关注我是否有信心。当人想到这已无关自己的信心，而是耶稣的信心时，就可以成功地逃避现实，进入安息。误以为自己这就是信心，实为推卸责任后的平静，这是一个安慰剂。事实是，这仍然在于他们的信心。人必须有信心，不是因耶稣的信心，而是我们。如果是因耶稣的信心，人没有得到因信而该得到的，责任就在耶稣。然而，你不能指责耶稣说，是你的错，你没给我信心。不，那是你的错。信是从听到而来，那你听到什么？确保你所听到的是神的话。若是，信就已在那。信心总是随着神的话而来，是你能行出所听到的。没人可以说，我听了道，但就是没信心。不，这不是真的。信心已在那，你只是没用它。但凡你听了道，使你能行道的信就在那里。你不可能听了道，却没有相对应的信。一旦你听了道，就即使有了相对应的信心。使用与否取决于你，但信已有了。阿门。以弗所书五章22-24节，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这节经文不知多少人喜欢引用，但请注意，保罗所说的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其他人的丈夫。那就对了，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召会的头，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召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服从丈夫。当丈夫爱你的妻子，丈夫当爱你的妻子。当你爱你的妻子，就顺服她，顺服就容易多了。如果你不爱她，顺服就很难。我现在不是在说单方面，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要决定顺服神。我不是要贬低女性，相信我，若有事工，也没有男和女，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那就是我们约翰雷克士工，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我们不在意你是男是女，谁能做谁就做。25-26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好圣化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注意到了吗？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真的在谈论夫妻，他甚至稍后说自己只是在以夫妻关系举例，但真正是在讲教会与基督。要记住另一点，很多人用此经文来教导顺服，就是那些从不把经文读给妻子听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要用话中的水洗涤洁净教会，成为圣洁。你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神的话。你不用神的话，那么你就没做你当做的那使他顺服的部分。当你行事如同基督， 对他来讲，顺服会容易很多，甚至不再是要不要顺服的问题，他会视之为保护，这是智慧。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保护。发生在美国最糟糕的事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摒弃了这个想法。首先，教会成了女性化的基督信仰，这违背教会本来的意义。正因如此，男人认为教会只适合女性，因为没有男人想去将女性化他们的地方。教会通常较多女性，讲道者会自然地讲适合多数会众的道。当女性偏多，信息就会倾向于适合女性，男人不想去听主要针对女性的信息。正因如此，教会已经女性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所有这些都包含其中。人们强调这一点，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他并不软弱，也不女性化。他将近36小时没有进食，饱受鞭打之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所有这些，最后还有力气大声呼喊，这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耶稣有体力和灵力，从全面来看，男人被造就被赋予了男子气概，男人想要成为那个白衣骑士，他们想要保护，想要提供供应，想要在妻子的眼中被视为英雄。但这大部分已被社会抛弃，大部分已被推到其他人身上。他们说，我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违法的，这是警察应该的，应该做的，这是错误。对待孩子也是一样，我按这个世界的趋势来处理我第一个女儿的事，孩子病了，赶紧打电话给医生，把医生当权威，交给医生，医生把孩子治好，交还给你，我照做了。结果我埋葬了我的女儿，痛定思痛，神没有把我的孩子交给医生，而是交给了我，让我来保护和供应他们。我从那时开始就担当起这个责任。第二次我另一个孩子死时，我们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问题是我们太多人拱手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别人，不再对事情负起任何实际责任。比如你把孩子送到学校，由别人来教育，结果差强人意，希望他们学什么你自己来做，然后你说自己没时间，得去赚钱，这样就能拥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那你优先顺序是什么？总之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交出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无论是对我们的家庭还是生活其他方面。27节，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保罗是在说教会即基督的身体是由人组成的，请注意这些词，你们可以稍后查考下这些词。不论通过什么渠道，经上说他将把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斑点皱纹等类的毛病。挑战大家去查考斑点和皱纹，你会发现凡提到斑点和皱纹的地方都与人有关，他们都是教会里的人， 他们不按照圣经行事，他们制造不和，制造问题，他们在犯罪，仍然像在罪的捆绑中。当经上说基督要把教会呈现给自己，没有斑点或皱纹，保罗的意思是那些人不会在里面。现在我不打算深入讲这神学理论，你可以自己去弄明白，但这里的意思是，若你行这些事，你不会在他献给自己的教会里。神不是要烫平斑点和皱纹，神不是要从你身上去除斑点抚平皱纹，神要做的是把那些人从他们中间挪出去，这样他们就不在他要献给自己的教会里。我建议大家去查查。我知道很多时候我看起来有点像一时兴起临场发挥，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所说的几乎全部内容，要么我已研究过读过并确认了所有细节，要么是启示。但即使是启示，在我讲出来之前已在我里面出现过，我已结合其他经文分析过了，在我说出来之前确保它是正确的。启示来时有点像灵光一闪，其实并非如此，仅仅是我提前计划要说，而是就在那时跳出来，但我里面已经有核对圣经，以此为依据确认是否要讲出来。我跟你们讲这些是盼望你们明白，我不是随便乱讲，拿你们来练习。我的大部分信息，就算我没有对自己照本宣科那样全部完整讲过一遍，但里面的所有内容我可能已对自己讲过一千遍了。开车时我会不断地讲给自己听，思考怎样讲会好，更好表达，更准确。我让圣灵在其中工作，精益求精，下一次可以讲得更好。你可以看出来我不是要口才，而是要把信息更纯粹准确表达出来。我不是要成为一个演说家，我只是想确保信息尽可能纯粹和准确。要做到这样，我必须让自己充满神的话，这样当我开口时，我不用担心我会说什么，只需要顺服圣灵，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像我把所有字母扔进去，它排列组词成句，是这样完成的。我不是边讲边编即兴表演，是借着启示。在我讲之前，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否则我不会说，我会等到以后再说。如果我开始说但又不确定，我会停下来，因为我宁愿不说，也不愿说错，使听的人误入歧途。我最看重的就是确保我们没有误导任何人，我们所讲与神的话语高度一致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生命压上。因我们知道所讲的是神的话语，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说这个不是不要你查验，而是要查验。不要事话都信，凡事查验。如果有人引用经文，查验是你的责任，你要查验，查考圣经以确认信息。你完成那部分，我会做这部分，我们就能完成一些事情。28-32节，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自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是在说，听着，我只是拿夫妻举例说明，别纠结在夫妻上面。我只是要说明你与基督关系如此紧密的事实。保罗所指的奥秘是指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也替我祈求，是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是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这里有两件事要记住，第一，放胆开口，请仔细听，这很重要。在新约中，你从没见过任何人为能力而祷告，你所看到的是他们求胆量。对此我要补充一点，通常保罗常祈求的与智慧和启示有关，他们说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从神的知识中得到智慧的启示。但若他们祈求，他们求的是能放胆开口。为什么？因那时的迫害压力让你闭嘴。保罗说，为我祷告，让我放胆开口说真话。在五旬节之后，当他们受到威胁，被公众带走了，《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他们被威胁说，绝对不要靠耶稣的名讲论施教。但彼得、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去判断吧。因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直接在公会前说的相当有胆量。他们被释放后回到团契，他们一起祷告求什么？叫你的奴仆大放胆量讲说你的话，同时伸出你的手施行医治，使神迹奇事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求赐给我们胆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承受压力，在受威胁、被迫害，我们人的倾向可能会有所退缩。但是神啊，这不是我们的灵所愿意的。让我们放胆无惧，一旦我们有胆量，人便得医治。这就是他们一再祈祷的，也应该是我们祈祷的。你不是为大能祈祷，而是为胆量。你为在神知识中得着智慧和启示祷告，持续为这两样祷告。我十七岁时，一切还是懵懵懂懂。当我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经文，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一切敌人对你们的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自那时起，我就对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求神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我为什么求这个？不是因为我要什么都对，而是因为我需要做对。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总是对，你错，我总是对的。不，我想要对，因为我不想误导人，所以我祷告神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意思是赐我智慧是准确的，没人能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就是我向神祈求的，赐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赐我话语，那样当人们听到我所说的，只需做一个选择，服从或悖逆。 而不会说我对此不确定。当他们离开，若要讲什么，他们只能说你知道吗？我可能没活出来，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说的是对的，这是唯一重要的，这就是我从17岁起一直在祷告的。现在这个祷告不再像往常那么多，但仍然有点像一旦启动就自然运行。我们必须要正确，不能片面，不要断章取义，否则视野就会狭隘，只看一面，难免有失偏颇。古话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得有全备的视角，要像保罗说的，我已经用神机骑士传讲了全备福音。我没有传部分福音，而是全备福音。以弗所书6:19-20，也替我们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这里又出现了胆量，请注意你应该如何讲。放胆讲，简单来说是你能自由讲出来，因为对你所知道的有确据。很大程度上，胆量不是就祷告而来的，神会赐你胆量，但你不会想要在错的事上有胆量，而是正确时刚强壮胆。胆量是如何来的？胆量可以是神给你的礼物，也可以赐给你。神可以给你这个推动前进的能力，就是胆量。但你内在的胆量的形成，是因你知道你所知的有确据。比如，若我问你们任何一个叫什么名字，然后你告诉了我你的名字，说的是实话，而我说不，这不是你的名字，你叫比尔，即使是女士，我说你的名字叫比尔，你会看着我，开始你会说我不叫比尔，我的名字是某某。我继续说不，你的名字是比尔，这时你会说拜托，我知道你在开玩笑，我的名字是某某。于是我开始变得严肃起来，说不，你的名字叫比尔，我知道你叫比尔。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有趣。最后你会掏出身份证说，看，我知道我的名字。你听到语调的变化了吗？因为你很肯定，你对你所知道的很肯定，你不会听信他人不同的说法，你开始变得放胆无惧，因为你有确据。胆量就是能自由讲出来，你会很自然能说，看，这是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名字，不，这不是真的。现在到这程度，你会说，看好了，这是我的名字，你是个白痴好吗？跟着我说，我的名字是某某，你在做什么？你变得真的很胆量，很有胆量，因为你知道你是对的。当你知道你是对的时，你就变得很有胆量。最糟糕也是最讨厌的，就是有人真的很大胆，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对的。正如你孩子跟你争辩时，有时争来争去，最后他们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是在事工中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我按着信息教养我的孩子，他们明白了，按我的理解，我以为自己已经清楚了自己生活中所有的圣流，然后我说了些什么劝诫他们。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那个，但不是来自圣经，只好说这是我自己的意思，要求他们我怎么说你们就这么做，然后透过他们知道在我思想依然有圣牛。你说是没有经文知识， 我在教会听到的。这是一个判断圣牛的很好方法，在教会听到，但无经文支持，可能就是圣牛。然后他们就停下问我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照做，不必这样做？比如我儿子有一次与他们一起，还没餐前祷告，他就已经开始吃了。他们当时很宗教地看着他说，不是吧，我们还没祷告，你需要停下来。他说，主说入也蒙福，出也蒙福，而这好像还不够。我们所有人就像有点打哈哈。于是他说，圣经说我伸出我的手，神祝福，听着，他们会把矛头指向你，你得留心。接着他们可能说，你要按圣经，尊敬长者之类的，自己去找圣经吧。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请注意有多少次保罗总是说他所被赐予的是为了给别人，他从未说这赐给我是因我特别，因我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总是说这给我是为你，他甚至说我原是圣徒中最小的，但他转而说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然后人们说保罗有根刺，这是疾病，若是他有病，那他如何比别人劳苦更多？病人不会比正常人做工更多。人们想用这些议论保罗，这没有圣经根据。我建议你们查考经文，看能否找到耶稣或门徒生病需要为他们按手的任何经文，你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是他们为他按手。他们在做什么？撒种与收获。你播种了那么多医治，你就收获那么多医治。什么人不需要医治？那是属天健康。他们活出了属天健康。不仅仅十二门徒这样，犹大是十二门徒之一，他实际上也出去医治了病人。不但如此，还有被差遣的七十人，十二加七十，再加上耶稣自己，八十三人都在如此做，还有一个人甚至无名无姓。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里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要明白这，他奉耶稣的名赶鬼，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没有说他在尝试，而是说他在做了，甚至没把他名字写进福音书里。这说明那时是很普遍的事，大能在初代教会时期很常见，而应当是这样，因为他们过新造人的生活。